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的教导我们新约提摩太前书。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一起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找到第22节，我们将看到第六章第八节。最近我们在分享关于使徒保罗给年轻提摩太的指导，让这个年轻的牧者知道如何按主的心意牧养。今天请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思想这方面的信息，这是很宝贵的教导，求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五章22节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说突然按手在别人身上让他们吓了一跳，不是这样的。保罗说的是在基督的肢体里面为一个人做按手祷告的侍奉，你要先让人证明他自己，不要很快的就为人按手，使得他们进入一个特别的侍奉里面。不要说今天早上很高兴见到你在这里啊，这是主日学的教材啊，我们的六年级课程呢需要一个老师啊，那你就去做吧。有很多的教会总是觉得可以将某些人安排到侍奉的岗位上，让他们参与，让他们持续下去。但是保罗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有时候请人进入侍奉是很容易的，要让他离开呢却就很难了。所以不要突然的或者任意的在任何人的身上行按手礼。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22节说，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这个劝告呢不只是对提摩太有好处，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处，要保守自己的清洁。以下的劝告呢是单单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23节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有许多人的确是在白天就喝酒，他们喝的酒呢是将水和酒混合对着喝的，三分水要兑两分酒。喝酒与喝水一样，在那个时候是很普通的事，因为许多地区的水都受到了污染，就像人们到了墨西哥，他们会说我喝了不干净的水，结果就生病了。而你呢会写信告诉他们说你最好喝可乐，或者是喝一点什么别的饮料，不要喝当地的水。保罗对提摩太说，为了你胃的缘故可以喝一点点酒，这可能是指痢疾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疾病。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点建议。然而这对我来说呢是相当有意思的事。对于那些在新约里面的人物，毫无疑问的，我觉得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有着圣灵的恩赐在运行，行神迹的恩赐，医治的恩赐等等。保罗呢，应该也是在行属灵恩赐的使徒当中排在头一位的人。在保罗的侍奉过程里面，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我确信保罗有信心的恩赐，有行神迹的恩赐。 透过他的生命有医治的恩赐，而这里面提到呢是他信心的儿子提摩太。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人们拿着他的衣物和毛巾放在那些个生病的人身上，他们就得到医治了。那么保罗为什么不按手在他的毛巾上呢？然后呢送去给提摩太说，你睡在这个上面呢？我相当确信保罗呢会为提摩太的胃病啊祷告，这里面就显示出提摩太是一个相当虚弱而且容易生病的人，然而呢他还是保罗的同伴。问题是为什么神不医治提摩太呢？为什么神容让提摩太那么容易生病呢？为什么保罗在信中只写到用一些药物的处方来医治提摩太的不舒适呢，而不是为提摩太祷告使他得到医治呢？我很确信保罗一定有为提摩太得医治来祷告的，但是无论如何提摩太呢并没有得到痊愈。我相信这个原因呢是在于我们不会被现在所说的那种异端所困住。有人说啊，弟兄你还在生病啊？啊，那是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些罪，或者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你还在生病，或者是因为你有这些个人的问题或者是某些事的缘故，所以呢你还在生病。为了防止我们陷入到这样的愚昧不合圣经的教导，我们就读到了提摩太的例子。他是保罗最亲近的助手，一个同伴，在信心中的儿子。但是保罗所给他关于疾病的建议是在身体方面的医治，而不是以神的神圣的触摸就使得提摩太的身体得到医治了。神没有医治每一个病人呢，在某一些的例子里面神没有医治，对于没有去医治神也有一个计划呀。这不是说病人缺乏信心，这不是在某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还有些什么错事，这是关乎神永恒的计划，是我们所不能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了解的。我彻底的反对那些教导说是如果你跟随着某一种的公式你就可以被医治了，而那些患有慢性病的人他们就一直感到自己是有罪的。对我来说呢，这是一件错误的事，这是与神之间一种错误的关系。为什么我无法得到医治呢？我做错了什么吧？哇，弟兄啊，因为你还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所以你现在还在生病。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那你身上就会得到医治了。那么事实上如果你将这种教导放在了人们的心上，这是对那些心情低落的人再多踢上一脚。主耶稣说到一段经文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在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里面无法被了解的。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第42章第3节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如果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不是跌倒的人身上再多踢他一脚，他呀不会落井下石。保罗自己呢有一个痛苦的地方，他曾经三次向神祷告求使得这根刺离开他，神最后给保罗的回答不是让这个刺离开他，而是给他更多的恩典来胜过他。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所以让我们不要犯下错误判断别人的罪，或者呢将重担放在别人的身上，而那个人呢因为他的疾病，因为软弱，已经背负着很大的重担了。让我们明白，神并没有医治每一个病人，但是神确实会医治某些人，他也不会医治另外一些人。那为什么神医治这个人而没有医治那个人呢？这一切都是那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保罗鼓励提摩太，因为他胃病的缘故，可以喝一点的酒，不要再喝水了，那反而是危害他身体的东西。我可以明白，当人们从墨西哥过来，他们总是警告要到那里去的旅客不要喝当地的水，这是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阿米巴原虫，墨西哥人喝我们的水也会出问题的啊，因为水土不服嘛，就如同我们喝他们的水一样，只是他们已经适应了他们水里面的细菌，就如同我们适应了我们的细菌一样。相信我，我们并没有全世界最纯净的水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24和25节，保罗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换句话说，当你遇到一个人之前，通常你会听到关于这个人的事以及他所犯的罪，人们会告诉你，哇，这个人呢做了什么什么事等等。在你见到这个人之前呢，或者是亲自和他说话之前，你已经听到过他所有的事了。这种情况呢时常发生的。同样的，一个人有美好的行为也是如此，这美好的名声会在他们去到人们之前就被传开了。你知道，人们总会来告诉你说，哇，那个人很杰出啊，以及有关他的这样或那样的事啊，你会在见到本人之前，你已经先听闻他的行事为人，这些名声会被先传扬出来，是不能隐藏的。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里面，保罗开始谈到关于仆人的主题。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一节说，凡在恶下做仆人的，这是说要如何对待主人。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一节说，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这里说到的仆人实际上是指的奴隶。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呢，奴隶制度是相当普遍。因此保罗说，如果你是一个奴隶，那么你要以自己的主人是配受到十分的尊荣和恭敬。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一节说，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在我们现在的时代里面，对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人来说，在工作上不受到指责是很重要的事。因为当你是个基督徒，人们就会对你有更高于一般人的期望。可能每个人都在他们休息的时间浑水摸鱼，但是呢，只允许15分钟的休息时间，就擅自延长到30分钟了。而如果你是个基督徒，那么你就只能够乖乖的休息15分钟。虽然其他的人都休息了30分钟，如果你也休息30分钟，但是其他的人只休息15分钟呢，而你还说，啊，你知道吗，我是个基督徒啊，人们就会说，哼，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你看看你在偷懒呢，你在浑水摸鱼呢。许多时候借着我们的行为和态度，我们就会使得主耶稣的名字受到了亵渎和羞辱，这是很悲哀的。就如撒母耳记下的第12章14节里面所说的，先知拿单指责大卫的事。大卫与拔示巴犯奸淫之后，拿单告诉大卫说，大卫，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因为你的懒惰和行为的不检点，你已经给了神的仇敌有机会了，来指责抵挡基督教和抵挡主耶稣基督了。 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是，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人们会对你的言行有更高的期望，要你做得更好。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二节说，仆人有通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通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因此呢，基本上如果这个仆人是个基督徒，那么他又就在自己的工作是更加的殷勤，要成为模范。无论他的主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如果你有一个同是信徒的主人，那么他可能对于自己还要求信主的兄弟做仆人的工作而感到难受。毕竟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信徒，我们是主里的弟兄姐妹。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劝告那些做仆人的，要敬重和尊荣他们的主人。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三节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我相信在这卷提摩太前书里面呢，保罗使用到敬虔这个词语有六次之多，他谈到许多关于敬虔的事。在第三章第六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而在这里呢，保罗再一次的提到，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这个敬虔的道理呢，就是我们要向神，使我们的行为有属神的敬虔的样式。有些人呢是在教导别的道理。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四和第五节说，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那么他们主要教导的理论是什么呢？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五节说，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保罗说，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这是最差劲的异端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五节在英文圣经中还说到，要使你自己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可能有一个奴仆说，我有一个敬虔信主的主人，你知道他应该让我过得舒服这是使我自己得到利益的方法吗？而另外有一位主人在说，我有一个信主的奴仆，所以呢，我可以信任他，因为他是敬虔的人，所以我可以让他去做我信任的位置，我可以靠着这个获得利益，得到我的好处。这种敬虔是一种得到利益的方法。因此呢，有许多人的跟随这种异端的思想，还有许多人是鼓吹要拥护这种异端。你知道，如果你要成为有钱人，如果你要开什么高级的轿车，你只要接受主耶稣，就有足够的信心就可以了。靠着你的信心，在你想买的东西上放下定金就可以了。要相信主会帮助你完成交易的。敬虔可以使得你的事业兴旺，神要你拥有最好的，你是神的子女，而神要你生活的就像是神的王子和公主一样。只要靠着信心出去放纵你的私欲，神要你可以拥有每一个想要的东西。敬虔就是帮助你得到利益的方式，而这些都是异端思想。这种为了得到利益的异端，是引起那些心术不正、丧失真理的人无休无止的争吵。在他们的心目中，宗教不过是发财的门径罢了。 我这里用的是现代中文的译本。然而敬虔的真理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六节里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知足的心才是真正的富足。当一个人永远不值得满足，总是要求的更多，他们呢不是真正的富足。我知道有一个人呢，他有超过1.5亿的美金，在银行里面还有超过1亿美金的资产。他保有了这些资产，是为了要在市场上推出一个新的啤酒厂。他每天工作超过16个小时，每周要工作7天，他从来都不休息，也从来没有拿过休假。他不断地鞭策自己。其实呢，他并不富有啊，他其实是贫穷的，他并不是真正富足的人。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富有呢？就是一个敬虔知足的人，一个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缺乏的人，这才是一个真正富有的人。他已经得到了每一件他想要的东西了，这就是真的富有。这是对我所拥有的感到了知足。接着呢，保罗说到关于知足的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七节，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当你死亡之后，你所要做的事，正如那些在你之前死亡的人所做的一样，你什么也带不走的，都要留在世上。你连一分钱也不能带走。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21节里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我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也不能带着什么离开这个世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8节说，所以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多少人们使得自己的陷入到真正的贫穷里去了，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他们总是要还要更多，还要更多。这种不知足的心态反而使得许多的人都破产了。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有食物可以吃了，有衣服可以穿的，我们为此而感谢赞美神。大家要知足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了，请你记得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供应我们一切的需用，因此我们在他里面是丰足的。但愿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生活。下一次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的主题是敬虔的态度，请安排时间再来收听。一会儿呢，他还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的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指南，希望你能够认真研读。在你读经的时候，如果遇到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让他在真道上帮助你，为你解答信仰的问题。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者是短信和他联系。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使你在基督里有各样的丰盛。当你与主同行的时候，愿神在信心上建立你，使神的爱在你的心里和生活里面更多的增长。愿神与你同在，借着他的圣灵，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各样的事上都祝福你。 当我们主内肢体不在身边的时候，求主保守你。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